至高全能者，我们祷告，我们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如何侍奉，交在你的圣手里。求主你透过今天的课程来亲自对我们说话，告诉我们什么是侍奉，该如何去侍奉，以及侍奉的心态。求主你特别保守我们，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就能明白你的心意，摸着你的心。谢谢主，保守一下所有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这是我们本季度最后一节课，教真理。这节课呢，我们讲侍奉生活。首先哈，侍奉和服侍是什么哈？大家经常能听到，那经常能在教会听到两个词，服侍、侍奉。那这个之间什么关系呢？侍奉哈，很多人说，很多人他们怎么分类呢？他们觉得侍奉的对象是服务神，服侍的对象是服务于人。但是我认为呢，他即使是服侍人，他也是因为顺服神、服务神而去服务人。所以呢，在我看来，服侍既是侍奉的一部分，它其实经常也等同于侍奉。所以在今天课程接下来的地方呢，很多地方我们会把侍奉和服侍经常会混合来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哈，圣经中是怎么来看待侍奉和服侍这个词的。我们来看经文，希伯来书1章14节哈，他是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首先，第一大分类就是侍奉呢，在整个希伯来文中还有希腊文中，它是有服务的含义，就是服务侍奉。很多这个词翻译成中文哈，可能不一定是服侍。不一定是侍奉，但是希腊文它却是同一个词。首先看希伯来文这个中，就是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这个服役的灵其实就是说天使岂不都是来服务的吗？就是来服务的意思。在以弗所书4章12节是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各尽其职的含义其实就是服务。为什么服务啊？前面说了，成全圣徒嘛，成全就是造就，使他成功，帮助他各尽其职。各尽其职就是在你们的职位上，在你的职分上去尽可能的去服务帮忙，这个就是各尽其职。然后最终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是也是代表的是服务侍奉含义。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6章第4节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士，为士呢，就是这个是《使徒行传》告诉所有门徒嘛，他们要专心以祈祷，还有传道为士。为士就是为侍奉的士，为服务的士。还有呢，就是《哥林多前书》16章15节是这样说：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那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心以服侍圣徒为念。可见，所有地方，这个地方包括《哥林多前书》16章15节，也是说，他们这个服侍也是服务的含义，服务圣徒。提摩太后书4章11节呢，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看到了吗？这个是保罗说的嘛？保罗说你要把马可带过来。但这个事情上呢，传道，大家说传道也是服侍吗？是侍奉吗？是的，这是保罗在传道服侍的事情上，马可对他有帮助，来服务保罗在传道这个事工上，所以这个也是服侍侍奉的含义。启示录2章19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这个我知道你的行为，啊，跟爱心、跟信心、跟勤劳，这个行为特别指的也是服务、服侍。这是第一类，圣经中所讲的服侍什么含义？第二类，在希腊文中所讲的服侍是这个意思，特别主要只讲的是预备餐食所需要的服务，单单特别指预备餐食啊。我们看马太福音4章11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这个经文大家很熟哈，大家都知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40天嘛，试探完了之后，然后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个伺候他是因为耶稣那时候饿了，他已经40天没有吃饭，所以这个时候天使来特别为了耶稣的饭食来伺候他。路加福音10章40节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大家都知道很清晰，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是吧？马大因为一直忙服务众人的饭食，而玛利亚呢，她却专心的在主身边听主讲道。这件事情的话，主当时是责备了马大，而去夸奖了玛利亚。这个里面马大说这个伺候的事多，伺候，这个里面伺候指的就是单独是服务饭食。因为那时候很多门徒跟着耶稣嘛，但是马大把所有的精力用在服侍大家饭食上。还有一种 C 的类别，特别就是是一种特别用法。这里面服侍的是指的是特别指的是先知和使徒他们需要做的事。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1章12节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这个里面是指的是这个保罗说啊，我主给我力量，为了什么？派我服侍他，派我就是意思是给保罗一个使徒的名分，通过使徒的名分来服侍神。然后呢，《使徒行传》1章17节是说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分，职任上，这个也是说给使徒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也是指的使徒未来将要做的事，所以这个是在职任上，这个是说的是特别的一种用法。下一个呢，是《使徒行传》20章24节，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里面也是说的是特别给使徒的一个职分、一个职位啊，服侍啊这一个字根。然后《哥林多前书》12章5节说，职分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这个职分有分别，特别指的就是使徒的职分有分别，有使徒，有先知，有讲道的，有传福音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最后在圣经中，讲到服侍的一类的。分别就是说这一类的分别是指特指的是，指的是周济啊，还有善捐款，特别指的是帮助支持，还有分配一些善款这样的一个含义。使徒行传6章1节哈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看到了吗？这里面的服侍就是这个供给这个意思。指的就是他们那时候他们一直门徒增多嘛，但却把那些寡妇忽略了。但是他们就在这个供给上，指的是他们那些人供一起捐起来的，就是这个善捐，而把这个东西分配出现问题了。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服侍的在圣经中一个特别的用法。使徒行传11章29节，这其中也是同样哈。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这里面供给也是特别指的是服侍，然后呢，罗马书15章31节说，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OK，这里面捐项也特别指的是周济，帮助支持的一个善捐。好，我们再看一下，在圣经中使徒是如何看待关于服侍的含义的哈。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6章2到4节，这里面讲12使徒把众门徒叫来哈。那时候耶稣已经升天了，但是众门徒随着门徒的数量越来越增加，我们看一下，说12门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些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个呢，其实是当时彼得 他作为大弟子嘛，带着整个12门徒，他们一起来协商这个事情。因为发现众人多了，他们吃饭的起来就发现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来管理饭食。那这个时候，他们就选出了一些有好品行、好名声的这样的被圣灵充满的有智慧的人来帮他们管理饭食。但是这里面特别强调的哈，不是说管理饭食就是一个非常弱、非常卑微的低贱的这么一个服饰。他们其实在管理饭食和以祈祷传道为事，在这几个名词之前的动词是同一个希腊文，所以可见门徒在看服事这件事情来说，就是在管理饭食这件事的重要程度和祈祷传道重要程度是相等的，所以这是门徒他们的看法。我们再往下看一节经文，是在彼得前书4章10节到11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阿门。看到了吗？他为什么单把这些服侍就分两大类，一个是讲道的，一个是服侍人的？那你说我们如果为大家祷告算不算服侍啊？算啊。如果要是为大家做管理啊，包括传福音算不算服侍啊？算呢，这些都算。这些都算在后一类服侍人的这个里面，但是讲道单拿出来，为什么这样拿出来？就是因为这个彼得他也认为讲道的重要程度和服侍人的这些重要程度是一样的，他并没有说讲道的额外重要，好像牧师就讲道特别牛，就牧师讲道就特别高大，就觉得好像很荣耀，然后其他的各种服侍，哪怕管理饭食这种人好像就很卑微，就在整个神国中是最微小的。不是，彼得说这两大类他们是同等的。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会有哪些预备呢？首先，我们要明白哪些恩赐我们可以用于服侍，是吧？你比如说我很多很多技能，然后我会吹口哨，吹口哨能不能拿来服侍啊？那这个不一定是吧？所以说，我们要看一看哪些恩赐可以在教会中可以用于服事。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圣经在以弗所书4章10节、11节到12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之，有传福音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大家能区分出这几个不同的地方吗？使徒是干嘛的？大家知道吗？这个恩赐啊，每个人不一样，有人有使徒的恩赐。使徒是什么恩赐啊？使徒就是可以给大家有一些人推荐哈，大家就可以接着理解。其实，在12门徒很多都是使徒。什么是使徒？使徒就是去当地那个地方开拓、建立教会的，这是使徒。拿我们教会来讲，刘牧师就是属于使徒恩赐很强的，他就能在全世界各地能见到300多间教会。这个就是这个使徒的恩赐。那先知呢？先知有没有哈？没有先知团队，包括有这个发语言的这种先知，传福音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宣教的嘛，是不是？很多人都有传宣教的，带领多少人信主，传福音的恩赐。那牧师呢？牧师的恩赐，牧师其实就是在牧养方面的，去不断的带领这个人成长、关怀，去为父的心陪伴、等待。那教师呢？教师当然就是在教会，像我今天在这地方教大家主日学、教课，或者是教一些这个圣经真理。然后查经，这都属于叫做教师的恩赐，所以这些恩赐都可以用于服事，但这个不是全部的恩赐，因为无论是这个圣经里提到的，还是圣经之外的，所有恩赐、所有的服事的，这个特长能力哈，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并且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还要准备服侍时候哪些预备呢？就是我们要必须认清我们有恩赐，我们才来服侍吗？我们说我一定要这刚才上面说的那几种恩赐，我一定要有才来服侍吗？说我一定要祷告，我祷告40年啊，终于发现我恩赐了，我才去来服侍吗？其实大可不必这样啊，因为在罗马书12章11节是这样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其实这个是保罗劝勉，说我们大家要尽可能的快速的去赶紧去投入在服事的这个事工中，你可能还没有发现你的服事的恩赐，但是往往服事的恩赐 是在服侍中才逐渐更加清晰和发现的。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为什么要服侍？为什么要服侍呢？第一点就是服侍其实是从创世之初神给人的一个命令。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读一节经文哈，《创世纪》1章28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看到了吗？神造亚当的时候没说亚当，你就在伊甸园里天天歌舞升平，混吃等死，没说吧？他当时的时候给亚当的命令就是你要生养众多。并且呢，要治理这地，也要治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在人创造人的时候，第一件事就给他安排了工作，并没有说你闲着，你在那个地方待着，并且让亚当去看理那个伊甸园，对吧？大家还记得？而且呢，亚当也没有闲着，亚当当时的时候他还做什么服侍了？他把所有动物叫到身前来，给挨个动物起名字，记得吗？所以就是神在创世之初的时候就已经给人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是你要去干活，你要去为我来工作。那我们看，服侍为什么要服侍的第二点，就是服侍其实是神拣选我们的一个目的。我们看一下经文哈，是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带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个经文我们大家都会背，是吧？很简单，就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呀？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宣扬我们神的美德。宣扬神的美德是干嘛？就是为神来做工，就是服侍。我们看第三点，服侍呢，其实就是对神感恩的方式之一。在罗马书12章1节是这样说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看到了吗？神招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是白白的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所以说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说像我们小的时候认为一切都是凭努力来，我们好好读书，好好在各方面有成果，然后呢，我们才很多地方能选择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天赋特长。然后可能学校的各种校队就会要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学习方面学得好，然后学校的可能各种什么学习委员啊，可能会选我们，但是其实不是这样，我们称义是白白的，我们被救也是神给的恩典，完全是我们得救是本乎于恩呐，是本乎于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怎么回馈神啊？我们回馈神的方式之一就是要服侍。所以，在这个经文中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第四点，为什么要服侍呢？服侍是其实是对基督徒生命成长是有帮助的。你看希伯来书说10章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大家都知道这个经文是吧？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当更当如此。那聚会。其实就是服侍，因为你在聚会之中就充满了很多服侍，你不可停止聚会，就像停止惯了的人。因为我们在办这个各种聚会的时候，让才参加的人，他们的生命就会有成长。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服侍的第四点原因。第五点原因，我们服侍是可以得到主的奖赏的。为什么这么说哈？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4章7到8节说：“这是保罗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是保罗说的。保罗在给提摩太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知道自己马上要快死了。但是保罗说，他觉得他这一生可以跟主交账，所以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保罗真的是为了主基督耶稣，又下监狱，又挨打，几次都差点被打死，对吧？所以说，神让他所守的那个道 他已经守住了，让他做使徒出去传福音，该传的地方他也跑尽了。所以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当末世的时候，公义审判来的时候，就会把那个公义的冠冕来加给保罗。所以同样，我们也是，我们如果像保罗一样，能为主将当跑的路跑尽，当打的仗打过了，OK，我们最后在末世的时候也会得到神赐给我们公义的冠冕。所以说，为什么服侍？就是服侍，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奖赏。那我们看一下哈，我们既然刚才讲了为什么要服侍，那我们看一下在现在教会中到底都有哪些服侍。首先，第一就是主日学老师和查经班的老师。我们今天哈，现在我们今天这个环境哈，就是主日学，就属于服侍，就属于是把我们去从神真理话语中把这些东西去传递给所有学员会众这种方式，逐日学，包括查经班也是哈，解经，甚至逐日讲道，这个都属于服侍，这都属于服侍的一种，属于话语类的服侍。还有哪些服侍呢？是不是我的 Zoom 掉了，Arthur？是不是我的 Zoom 掉了？OK，好，Sorry，我 Zoom 好像断了，可能现在还 recording 吗？OK，好，不好意思啊，刚才我这个网络不稳定，刚才 Zoom 掉线了。好，我们接着往下一类讲哈，还有一类服饰就是在团契小组中来做领袖，都有哪些呢？有小组长是吧？还有专门带领破冰的童工，还有专门带领敬拜的童工，还有在团契小组中带领查经的这样的童工，甚至在小组中他们其他服侍没有，但是他唯独就是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关怀别人的这种啊，也叫服侍。哪怕他在小组中没有以上的所有这些服侍，但是他却经常开车接送。啊，道远的弟兄姐妹 carpool 他们，这算不算服侍啊？也算服侍。如果以上这些都没有，OK，他单独去为人一对一祷告，甚至他默默在家为他想到的小组员来祷告，或者打电话祷告，这算不算服侍？当然也算服侍。这个就是第二类，在小组团契中一种同工或者是领袖。那第三种是教会或者教会部门的管理者。那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那既然教会支付他们薪水，他们怎么能算服侍？那和世界上这种凭职业技能换取报酬的服侍有什么区别？是吧？很多人说，那你看，我们教会也有财务是吧？那这个财务他在外面也能做财务，他在我们教会领一份薪水，是不是？那这种人他们算服侍吗？有一些人说，我们教会会有一些这个来专门去清理打扫卫生的，或者是维修工。那这种人，他们在外面哪怕不在教会服侍，那这种人，他们在外面也能找到一样的工作，也是配他们薪水。那这种人算服侍吗？还有人说，有的人是做各种什么 social media 或者什么这个网站设计，然后这种人的话，他在各种公司也很需要这样人才啊，他一样配的工资啊。那教会他只是单做教会这一部分，教会也配他薪水，那这种人也算服侍吗？你大家怎么看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哈，在我看来，就是什么是服侍？就是当你有薪水拿，没有薪水拿，你都用心去服侍，这个才叫服侍。只是属世的世界什么样哈？属世的世界是神来供应这个人，并没有说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就不是服侍神。同样，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凭着自己的经验，凭着自己的技能，在我们各种职场中也算是服侍神，只不过是服侍神，属世界的是神透过我们的技能从世界换取报酬，而全职的传道人、全职的牧师、全职的教会同工，他们只是神借着教会来供应他们的需要。如果真有一天说他其实这个如果他要是没有薪水的话，他一样能服侍的话，那就说明他真的是在服侍。他如果说我来教会，我只是为了谋得一份职业，那他不是以服侍的心 来教会工作，他是以一个属世界找工作的一个心来服侍。但是为了让这些人全职同工、全职传道人能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在教会去踏心、去稳定的、去好好的把更多精力服侍更多会众，所以教会会来支付他们薪水，为了是让他们更 focus 在我们的服侍上。还有呢，就是种就是秘书，就是各部门的秘书，其实就是各部门的协调各种杂事了。刚才不有管理者嘛，是吧？这个是有各种这个各部门的协调者，这个协调者他们其实作用很重要，他们经常会有很多很细小的一些杂事，包括整理啊，包括沟通啊，包括一些制作呀，很多很多小的细节。还有一种就是教会的清洁工和维修工，这个就很多了。啊，虽然我们现在在北美，现在不太一样的是，很多教会认为，你要是不配薪水的话，很多人就没有说 volunteer 自己来的，很多人没有 volunteer 自己来的。现在哪有说，很多教会说这么大教会，我们 volunteer 就每周大家是来打扫卫生或者一起来维修，在北美来说这个不太容易实现啊。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更能更多的精力放在牧养。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们其他侍奉上，所以我们这边的教会是把一部分资金是来请这个墨西哥这些工人帮我们来教会处理各种卫生还有维修方面的工作。但是有些教会呢，他们其实这个维修的工作和打扫卫生的工作都是他们的会众来做的啊，甚至有些教会的包括洗厕所的工作都是牧师来做的。这个其实也是教会中的一个服侍的分类。再下一种呢，就是教会中会有一些人为专门有行动不便，或者是为有接送小朋友这样的开车，或者是开放家庭聚会的，这个也是服侍的一类。有些人说啊，我别的服侍我不会，但是呢，我就是开车接送，然后呢，就近离我家比较近的人，我可以 carpool 他们，或者是有一些人生活不便，然后。他们可能太远教会，我把我们家庭开放，让邀请大家来我们家来聚会来做礼拜，这样的算不算服侍？这样也算，这也是服侍在我们现在教会中的一类。接下来呢，这个就我们教会能经常能见到是吧？引座员就是 usher， 然后呢问候员就是 greeting， 教会的 greeting， 还有解答员，解答员一般就是 front desk 是吧？然后有一些问题解答。还有就是我们教会呢，教会比较大的时候，尤其现在可能有的教会会在一些不太治安不太好的区，他们会有安保啊，还有一些教会很大的时候，他会为了会众着想，会有 first aid， 就是一些紧急的医护，但是医护他一般就是进行一个简单的去检查和一些简单的包扎，大部分他会叫911。这我们教会都有哈，我们教会有 usher， 有 greeting， 还有 information desk， 还有这个 security， 还有 medical， 这个我们教会都有。这个一般教会现在一般稍微中型、大型的教会，这些 team 是都有的。还有一类服事呢，在现代教会呢，就是诗班。大家都看到过，所有教会几乎都有诗班。诗班是要在一般重大的节日的时候要献诗的，献诗给神的。马上我们下一周 Good Friday 哈，我们就有诗班。包括我们圣诞节呀，包括有时候母亲节呀，各种节日就是诗班。还有呢，独唱歌手，独唱歌手呢，特别指的就是我们台上带敬拜的独唱的那个领袖啊，他很有独唱的恩赐。这样的话，这种人他也是属于服侍于教会。还有呢，就是乐手、乐队，他不能光一人唱啊，后面的伴乐啊，奏乐的这些乐手，包括有各种琴啊，包括各种乐器的这些乐手也属于服侍。那还有一种就是演员。演员是哪种？演员就是在教会会有各种舞台剧的时候，或者有福音传播的时候，各种话剧、舞台剧，还有各种什么电影之类影视作品。那这种演员他也属于是一种服事。我们看还有哪一种服事的分类哈、啊？现代的，就是乐曲家。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教会已经出了第十张专辑了哈，我们教会很多专辑。他其实这个背后都是需要有作曲的恩赐的弟兄姐妹，他们要写词，要谱曲，要配乐。他们写出来这个诗歌，很多诗歌都是要流传哈、啊，要传唱，要甚至传唱几百年的。 我们其实现在唱的很多一些英文的经典的那个耳熟能详的音乐哈，甚至都已经在整个基督教，甚至整个在世界流传了至少有300年以上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服饰，因为有的时候你记经文记不住哈，但是你要哼那个曲儿，你肯定就很熟。这个其实就是也是在教会服饰的一种。现代教会中，我们教会很多教会其实都大有存在这种有作曲家恩赐的弟兄姐妹。还有一种就是教会中灯光、音响、影像技术人员，这个一般小教会、中型教会、大型教会一般都有。他为了保证牧师在台上讲道，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所以他需要有人专门去播放这个 PowerPoint，是吧？然后呢，并且有的他这个为了各地的弟兄姐妹分堂能看到的话，他们需要直播，他就需要导演。还有呢，就是有导演的话，那也有摄像啊。有摄像的话，那一定有音响啊。那音响的话，打灯效果好不好？还有灯光啊。所以说，这个是在现代教会中需要有的服侍教会的人员。这些人员我们教会都有。还有下一种呢，就是在教会网页制作管理，并且管理教会的所有 social media，还有制作各种 flyer 宣传单 poster 的这种童工。有的教会说这些他们都是兼职。或者是半职，或者有的是就是完全是 volunteer，但是我们教会这个是完全是有一个 full time 的一个staff，就是全职同工来负责教会大大小小所有这些 media，因为我们教会比较大嘛，我们教会下面施工比较多，跟各分堂也合作也很紧密，所以说我们这些东西是需要很多大量的时间精力来准备预备的，包括我们教会还有电视台是吧？我们教会还有电视台，还有包括要录制一些福音的小短讲，还有一些各种福音的小新闻，所以这个都是有大量的工作。还有一点呢，就是教会会有出纳，会有会计，因为我们教会每个教会都有哈，都会有收奉献、属奉献，包括教会财务管理，像我们教会还有一些贷款，还有一些non-profit 的一些就是 profit 的一些就是。好处从或者是一些从政府来的一些退税，政府来的一些支持，还有我们跟各个分堂、跟各个组织之间的合作、经济往来，我们都是有这样的出纳，还有会计来帮我们完成。所以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也是在教会，其实是一种服侍。在很多小教会，一般这个活儿都谁干呢？大家知道吗？是师母，师母干，对，师母干。好，我看还有一种人就是厨房工人，很多教会哈是有爱宴的，教会是有吃饭的，他们有爱宴，或者是像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福音类的这种餐会，他们其实所有这些后面做饭的厨师，包括盛饭的童工，包括之前预备场地和最后打扫卫生的这些童工，他们都是属于在教会厨房这一部分的服侍童工。我们教会经常有哈，很多人就是大家很有热心，过来一些什么烤肉啊、帮忙啊，然后端菜呀、打菜呀，还有一些个人自己在家做一些食物啊，奉献过来呀，这都属于是厨房工人，在教会服侍的一类。接下来还有一类就是儿童看护，这个在很多教会都有，无论大教会、小教会都有儿童看护，包括儿童主日学，包括儿童诗班、儿童看护。很重要，这个啊很重要。这个活儿其实一般，如果教会小的话，一般都是师母的活儿。啊，师母真是铁打的哈，师母要一个人干好很多很多活儿。我们教会可以看到哈，我们教会的那个 Children Center 啊，就是 River Kids 那边也是里面有很多很多全职童工，甚至很多童工是外面请来的专业童工，还有一些就是里面团队啊特别特别多的人，有各个教室根据不同年龄层把大家分开。然后呢，还有最后一种，就是在现代教会中分类，就是一种特别关怀。这种人他只是做特别关怀，首先就是有这种一对一祷告，他可能需要这种人说最近可能很大的破碎啊，需要一对一祷告。比如说我们教会就有这种医治祷告团队，他就属于一对一祷告。还有呢，就是像罗伊协谈，专门是对有一些家庭破碎，或者是有些感情纠纷，或者是过去过往的破碎给我们造成一些伤害的。他这种协谈这种方式也属于特别关怀，他的所作的所为也是在服侍神。还有呢，一种就是临终关怀， 这种人他一般就是去医院或者去会友家里，这种是为他祷告，为他祝福，这种也属于一种服侍。还有一种特别关怀呢，就是特别指着刚才我们讲儿童那部分，有一些儿童，有一些需要特别照顾的，是 special need 的孩子，这种呢，他需要额外花时间精力，他处理这一类的孩子，这也属于特别的关怀。再就是小组的关怀，小组关怀算不算特别关怀呢？其实我觉得也算。小组中不光是聚会，不光是查经，不光是敬拜，不光是破冰，不光是吃饭。小组其实更多，其实需要的是一对一的这样的关怀，让大家感觉到他有被爱。小组其实也是神透过使用小组，让弟兄姐妹感受到爱的一个器皿。好，我们现在讲到这儿哈，我们接下来要看服侍的心态。首先看第一点哈，服侍要有什么心态呢？首先第一，就是服侍，它不是一份工作，它是奉献。服侍不是工作，大家都能区分开哈。大家都知道啊，工作是什么呀？工作我是等价交换，我花上我的时间，花上我的精力，对吧？用我的宝贵的时间或者我的劳动来换取报酬，这个是服侍啊，不，这个是工作啊，这不是说错了。但是呢，服侍不是来换取报酬的，也不是说好像我服侍就是为了换取天上财宝多丰富。是吧？也不是说我这个活儿我干了30年，OK，我到天上财宝，我去领退休金，天上领退休金也没有这么说，是不是？服侍是什么？服侍是其实是一种责任和使命。很多人其实都很容易误解，误解什么呢？我服侍其实就是去帮个忙，是吧？就我去帮个忙嘛。正好今天下午没事，我很闲，我正好我现在在家里憋的精力无处发泄，我赶紧去找个乐子啊，图个乐子去。解个闷儿哈，那这种其实不是服侍的状态，也不是服侍的心态。为什么说服侍是奉献呢？神召唤我们每一个门徒，我们都属于神的门徒哈。我们要付出的不仅仅是时间，不仅仅是精力，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们物质、金钱、能力都要去付出。更重要的不仅是以上那些我说的，还要包括我们要花我们的心思。还要把我们的感情投入，还要把我们的生命投入，还要把我们的整个人的意志都要摆上去，这才是真正的奉献精神。所以说，小到是我们奉献一些钱，大到把我们整个人都奉献进去，生命奉献进去，这个才是奉献。我曾经听说过一个这个就是见证哈，那个时候说中东有很多派过去的宣教士。这些宣教士，他们往往是几个人组一个团去，他们去到什么那种回教国家哈，伊斯兰教国家，他们一去就去20年，20年起，这些人一去就不回来，20年起，他们有那边文化没有？那边有人吗？没有人，什么都没有，他们可能各地方可能募一些款，他们就完全去的地方生活了，没有任何朋友，没有任何机构在当地能帮他们，他们自己在当地找工作，就是这样，完全凭自己，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生命影响生命，把身边的回教徒转化成基督徒。他们怎么办？他们就是靠着自己聚会，自己靠着平时的生活，有美好神的形象，有基督的容貌，让身边的人邻居看到啊，这些人还是不错的，就靠这种方式。所以有的呢，他们就是拖家带口啊，完全一去就是20年不回来。那你觉得？他们把时间也放进去了，把生命也放进去了。他们是为图回报吗？他们是能得来什么等价的回报吗？他们是说好像我就是为了帮个小忙吗？这绝对不是。把20年时间拖家带口去了，而且大家知道在那个地方很危险啊。那个地方他们可能说丧命就丧命，可能在有一些地方不至于丧命那么严重哈，因为现在都属于是理性嘛，就没那么严重。但他们却受当地非常大的排挤啊。那这种情况，很多他们周边那些邻居哈，他们也说，我知道你们基督徒很好，但是我却不敢跟你们接触。你们不是回教徒，但我们是。我想相信你们，但是我要相信你们了，我们就会被处死。那这种人就这么沮丧，面临这么大挑战，他们还能这些宣教士们花时间、花精力，把自己生命都搭进去，他们这种摆上。这种才叫奉献精神，知道吧？ 那他们肯定不是说我去了20年回来之后给我100万，给我1000万，我好像变有钱人，不是，他们完全就是就没想过有回头路。第二种心态就是服饰不是一时兴起，它是持久的心理火热。首先哈，说我们服饰，很多人有很多人觉得，他服饰其实就是来消遣的，很多人来服饰哈就是3分钟热度。他来了之后说：“哎，这个很好玩儿，啊，马上就来了。比如说像我们后面教会 Food Pantry，很多人觉得，哎，你看给人发食物哈，没发过，我好奇，我来试试，马上就过来了。发2天之后，哎，也不过如此嘛，然后就回去了。或者很多人说觉得，哎，你看这个 Children Center 看小朋友多好玩啊，是不是？我也看小朋友去吧。你看他先跟小朋友在一起，就服侍2天，小孩真烦哈，那小孩烦死我了。哎呀，我真不想去，够了够了，我看够了。”你说就这种，就连去几次之后就不去了的人就消失这种人，你就别说他还能坚持几个月、几年了。那你说他这是持久火热吗？他其实就是3分钟热度。还有很多人哈，他们在说我要传福音，我要为主做工，我要传福音，然后呢就拿了一叠一沓这个福音单张或者福音小册子，就上这个超市门口哈，尤其是我们这边的大华超市门口发传单去了。发着发着，一上午5小时过去了，不是被人驱赶，就是冷眼相看，是吧？或者人直接拒绝，说对不起，不感兴趣啊，谢谢，完事儿，非常沮丧，是不是？非常沮丧，然后说明天我再不去了，然后这施工就结束了。服侍是这样吗？发现自己累得半死，结果就赶，就换个什么，换了个人生体验，对不对？发现自己最后热脸贴冷屁股，然后觉得自己非常灰心。就结束了。这种忽冷忽热的服饰其实都不是正确的。比如说以前哈，我们教会周二有晨祷，我们教会周二晨祷有一次，我那时候就非常兴起，我说：“哎，周二晨祷挺好哈，那我就为了亲近神，我就去服饰吧，我就去趁着牧者没来之前，我先去把整个包括影音、包括直播都弄好，来让牧者们他们有这个。”这个就是直接来能服侍到牧者很开心。我早上就来了，来了之后呢，后来我发现哈，我是整个周二晨祷家住最远的，因为我家开高速就要开30多分钟。然后周二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晨祷是7点钟开始，6点半我就需要到这儿，我5点50就要出发。然后开始的时候去来几次，我觉得哎还挺好，大家也很感谢我，很开心，觉得很不错哈。后来越服侍，我觉得越不是这个事儿。等夏天还好点儿，冬天的时候真起不来呀。那个外面月亮还在天上呢，知道吗？真是披星戴月出门啊。那个被窝都不想出，特别冷。早晨，亏我真是哎，真的是服侍不动了。我后来就发现，为自己之前的那个3分钟热血哈，我就开始后悔。后来我一直很动摇。不过后来我这个心态调整过来了，是我发现，我就发现有很多弟兄姐妹在线上能听到晨祷，虽然现场看不着一两个人哈，但线上很多人他们觉得，啊，有这么美好的一个机会能服侍到他们很开心，我觉得做这一点点，我觉得也有意义。然后后来这些年就坚持这4年，那大家不要学我哈，不要因为说你一时热血就接了一个好像你不太可能完成的一个服侍，所以说服侍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心里持续的火热，轻易接。轻易放弃都不是神喜悦的服侍态度。我们再往下看，服侍呢，它其实不是为了回馈恩典。刚才说了啊，服侍是我们回馈恩典的方式之一哈，但服侍不是为了我们完全为了就是回馈恩典，而服侍的心态是我们一种甘心乐意的方式。很多人都存在这个误区，就是觉得说我们不配得救哈，说我们。啊，神白白让我们称义，救我们脱离黑暗，那我们就是要做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大家都是知恩图报的人，要不然我们不能聚在这儿。所以，经常有的人服侍会强迫自己做一些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很多人都是啊，说，哎，既然神救了我，那我就要去做一些我自己非常非常不情愿、很痛苦的事儿。这样对不对？我并不能说这样是错，啊，但是。我也没有评价说他一定是对， 但是是鼓励大家服侍，是要以心甘乐意的心态，而并不是，觉得这个事儿我真的是不想做，但是为了回馈神，我就去做吧。这种事，我说的是心态不正确，心态而说是，哎呀，为了神，我非常心甘乐意的我去做这件事儿，哪怕这个事儿之前不是我感兴趣的，哪怕这个事儿之前不是我就是擅长的。圣经怎么说哈？看彼得前书5章2节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按照神意啊，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看到了吗？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我们服侍的心态不是出于勉强。如果我们被勉强的话，会怎么办？如果我们服侍被勉强的时候，就没有喜乐。如果我们服侍被勉强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注重得失，那个时候就是失去了服侍的利益。其实这就是一个主动和被动的关系，是被动的让我们去服侍啊，还是我们主动去迎接这个服侍啊？其实就在于这儿。所以，如果我们要是主动服侍的话，主动迎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累，就会有喜乐；如果我们被动的话，那我们就会非常疲惫，你就打工一样哈，打工一样，打工就说这个东西你做1个小时就给你配20块，你是不是觉得1小时做得很过得很慢呢？你这1小时说怎么这么慢？我这辈子没过过这么慢的这个一个小时，因为他就是给你工价在这儿嘛，所以你就是为了得这个回报嘛，对不对？但是你要是有事业心，你说我的位置眼光没放在这儿，我的眼光就是要成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公司的董事长。那你肯定就是觉得，哎，我做这个事儿就会过得非常快，我非常喜乐，这就是心态的问题。我们再往下看，服侍是什么？服侍哈，它不是因为你有才华所以这样服侍，而是主要使用你。主用我们服侍，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主看得起我们。不，主让我们服侍哈，不是因为什么我们有什么能力，是因为主他愿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面对这些机会，让我们去挑战。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这么说吧，如果一个人他觉得说我很有能力，我很有才华，那这种人会怎么办？这种人通常的下场啊，这种人会变得很骄傲。我记得那个时候哈，卓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卓牧师有时候讲个故事，讲的是那个曾国藩的故事。说曾国藩小的时候，哈，他读书，他读得很慢。曾国藩家里家境还是不错的，他读书读得很慢，但是他还是慢慢认真去读。有一天，曾国藩家里来了一个贼，那个贼呢就一直等着曾国藩读书，他伏在这个曾国藩家里的这个墙的房梁上，他就想说，等你这个曾国藩读完书、吹灯、睡觉，我上你家偷盗东西。后来发现曾国藩背一首诗背了30多遍没背下来，这个贼后来生气了，很急眼，从上面跳出来了，说你怎么这么笨？我给你背一遍。然后这个贼把诗背了一遍，贼生气的走了。看见了吗？这就是自以为聪明有能力的人干嘛了？都做贼了。而曾国藩这种弱的人，他却被神，他却不是被神呐，他却后来成为了这个很有名望的人。看到了吗？所以说，我们到底被神使用，是因为我们能力呢，还是因为神愿意使用我们呢？这是不一样的心态。好，我们看哈，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不要觉得因为我们没有才华，我们就退缩，好像觉得我们身边比我们优秀人太多了，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服侍啊？你看这些人比我们聪明，是不是？这些人比我们有能力、有资源啊，有经验。那为什么你说他不站出来服侍，而反而非得让我站出来服侍呢？其实你看不看啊？哥林多后书12章9节是这样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看到了吗？我们服侍，其实大家不要觉得我能力不够，能力不足，我们正是因为能力不足，我们服侍才应该夸耀神。因为我们是什么呢？你看《哥林多后书》4章7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大家都会背这经文。 我们就是瓦器，我们就是这个破碎的瓦器，我们这个瓦器不值钱，但是神却在我们这个破碎的瓦器里，让我们这个瓦器变得有能力，能装更多东西，能被更多人使用。看到了吗？就是我们服侍，大家不要觉得说啊，我弱，我不行，越弱，我们要服侍，我们更要夸主。这就是第四种心态，服侍不是因为有才华，而是主要使用我们。第五种，不是自我满足，服侍是要祝福他人。服侍呢，它其实是一个出于爱心的工作，它是来帮助别人生活以及帮助人生命的一种工作，它不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哈，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追求一种荣耀。服侍呢，其实是要有耶稣为门徒洗脚的心态。我们经常哈，看到我们服侍中有一类人，这类人呢，他可能在职场中是一个小头头，啊，是一个小 leader，或者是个大 leader 啊，大 leader 小 leader 不一定了。所以他觉得呢，我既然在外面我是一个 leader，我在教会我同样要做 leader，有这样人。在教会服侍中有这样的，我在工作中人人尊重我，人人，这个敬仰我。那我在服侍中必须所有人也要向我低三下四，也要向我低头，或者是吧，有这种人。还有一种人，就是在服侍在教会外面，他没有任何地方展露自己，他需要在教会找到心理平衡。有这样的人啊，他在外面得不到重视，甚至得不到尊重，但在教会中。他在服侍的时候，特别希望要抓住一些权力，让更多人说：“我要啊，让你们要听我，能不听我的呢？你能不听我呢？”然后他后来稍微有点权力的时候，发现有一两个人听的时候，他觉得非常光荣，觉得自己非常被满足。这种人他的服侍心态就错了，因为这种人把荣耀归的是自己，没有归给神。我曾经见过我们的一个服侍团队中，一个服侍团队中有两个，还有两个 leader。这两个 leader 分别是在这一个大的扶持团队中有两个小团队，但是这两个小团队的 leader 他们非常不和，他为什么不和呀？他们其实就是为了争这个大 leader 的位置。有一次，他们俩其实私下矛盾其实挺多的。有一次在主日的时候，服侍的时候，这两个 leader 打起来了。主日服侍的时候，两个 leader 大吵啊，哇，前面人全都看见了，真的很丢人，很害怕的一个事情。后来这个事情就马上就当时让那个团队真的是很蒙羞。后来这两个人怎么办了呢？也是神在做工，赶上好事儿，就是教会赶上疫情了，上当了，这俩人都不来了。后来这个团队又自动换了 leader。反正当时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个争 leader 争得这么狠啊，就是两个人因为这个事情大打一架，在主日的时候，我当时就在现场看的时候，我是目瞪口呆。所以这种人他是为什么呀？大家看到了吗？当然，我可能说不一定是很准确，但是为了自我满足哈。但是我们希望以这个例子为借鉴，就是让我们服侍的时候记住，我们不是要自我满足，而是要真心祝福他人。再下一种呢，就是服侍不是表现自己，而是彰显基督。这一点跟上一点很像，是上一点的延伸。每一个服侍者哈，每一个我们作为服侍的。同工，我们都应该明白。sorry，我们都应该明白，我们服侍其实是一种谦卑的行为，并不是说炫耀自己，为了满足自己虚荣心。我们更重要的是为了显出基督的一个品格，不仅是要把我们放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而是把我们放在任何位置上，我们都要显出基督的品格。不是说好像你做牧师你就要显出品德，不是说你后面你去管理交通、你去服侍饭食，你就显不出基督品格。你说反正我是服侍餐食的，那我这个工作反而比较卑微，你也看不起我，也看不起你，那你就该吃不吃你就走呗。然后我要做牧师了，哎，那我得人前像点样，我得有牧师的一个态度，这都是不对的。任何位置我们都要显出来基督的品格。曾经哈，我见过一个姐妹，她有一天主日来。这个姐妹来了之后，她直接拽我一脚，拽我，这样直接拽我，拽我之后说：“哎，你看， 台上那个你们那个竞卖团挺好，我怎么才能当竞卖团？当竞卖团啊？他这么直接问我，我估计他没有，并没有了解竞卖团什么含义哈，他就直接问我怎么上竞卖团，就直接这么样问我。我说我就问他，因为我不太了解，不认识他嘛，从来没见过。我说姐妹，你有没有小组啊？有没有牧区啊？啊，我没有。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是基督徒吗？那谁也不是基督徒啊，不是基督徒来这干啥呀？就是这种说话，我说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后来，然后我就问他，我询问他一下，我说我们一般啊，这边是要小组推荐哈，需要怎么样呀？他就马上打断我说，你就告诉我怎么能上台唱歌，直接就是这样，直接就这样问我，直接拽我。我当时也很诧异哈，后来我真的是也是跟耐心跟解释了半天，最后呢，我觉得他当时的心态哈，我个人我不能揣测哈，但是我个人觉得当时给我那种反馈，那种展现的感觉。我觉得他可能上台需要的不是说服侍大家，而是希望上台的是表现他自己。他当时可能并没有理解上台敬拜是带敬拜是什么含义。他可能认为唱敬拜，那我在下面敬拜、上面敬拜有啥区别啊？是不是？可能还有人夸他说你在 KTV 唱歌唱的还不错，是不是？那他觉得我既然有人夸我唱歌还不错，那我上台那也不错呀，对不对？对，这都是不对的。所以就是。服侍不是表现自己，把你单个人捧出来，你好像在发光，你好像在闪光，其实不是，不是，其实是他们能在你的身上看见基督的发光，基督的荣光，这才是重要的。所以这种像下面追星这个照片哈，这种是不对的，错误的。下一个，服侍不是随心所欲，服侍是恐惧战惊。很多人服侍哈，他们觉得说，哦，随便坐一坐就好啦，干嘛如此认真啊？是不是？反正是教会嘛，也不给我钱，对不对？稍微坐一坐，哎，差点吧，无所谓啊，差不点无所谓。比如说我们发圣餐哈，大家看到我们教会发圣餐的时候，我们圣餐每一个圣餐，大家拿到圣餐都是好的，对不对？每个人拿圣餐是好的。其实，在这个好的圣餐之前，我们花大量时间，每一个圣餐都要检查，把它装在袋子里。包括有漏掉、泄漏的，包括上面有饼碎掉的、漏掉的，我们其实每一个都要详细检查。那如果我们要是换一个态度的话，那你爱吃不吃，你反正是剩餐，你就意思意思呗，是不是？反正就是这个形式嘛。你那剩餐你就是漏了的话，你就稍微吃一半嘛，是不是？饼没有，这次你没吃，你下次领呗，对不对？同样也可以这种心态啊，是不是？那这种心态就是不对的，服侍不是这种随心所欲。圣餐代表什么呀？那是基督的宝血和身体啊，所以我们是丝毫不敢怠慢的，包括圣餐为止，我们其实所有服饰都应该保持这种心态，都应该丝毫不能怠慢。我们所有服饰都要保持着一种恐惧、战惊，要小心战这种恐惧、战惊这种心理，一定要小心谨慎。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哈，还有一个角度，有的时候大家在一个服饰岗位做久了。那时候怎么办了？他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有经验，对吧？非常有经验，非常有经验的话，他就习惯了。他说这个事儿我做很快。他那时候做很多事情不是很有经验的时候，他就对这个服侍的认真态度就下降了。虽然有的时候你看到在服侍哈，他那个服侍就是表面意思的服侍，他是在其实在做事，但是他的心里他却没有一个认真对待神的心理。他经常其实是漫不经心的，就这个事儿做太熟了，做太熟了，我就没有必要说我在好像很细致的，我在再去用心的心里去对着神来做，就觉得这个习以为常了，是吧？很多人这样，但是这样的心态，时间久了容易出事儿。为什么？在立位记中，那时候神透过摩西告诉立位人，他们在祭司献祭的时候怎么献，大家知道吗？是那些人把祭物放在祭坛上，然后烧掉。这个烧掉的火哪儿来？大家知道吗？圣经非常记得，哎，对，很清晰，是在耶和华面前，是从耶和华来的火。这个火不是他在那钻木取火，然后拿个火柴点起来那个火，不是。这个火是从耶和华，他只要把祭物放在那儿，神的火就把它烧掉了，绝对不是人点的火啊。但是当大祭司亚伦，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 拿达一个叫亚比户，他们有一次献祭的时候，因为他们天天献祭嘛，太熟了。他们有一次献祭的时候说，反正也是给神烧掉，他们就用人的燔火去把这个东西给烧了。然后神怎么办？神就让他们在献祭的时候直接神把他杀死，知道吗？这是最惨的状况啊！我们倒是不是说大家好像不认真服侍神，直接在服侍过程中给大家杀死了，那倒是没有哈。我意思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对待神的服侍一定要认真。好像大家看效果都差不多，是不是？你看献祭也是嘛，都差不多，反正也烧了嘛，糊弄糊弄过去嘛，是不是？反正也看不出来。那其实不是，神看的是我们每个人服侍的心。所以我记得刘牧师曾经单独跟我说过哈，他跟我说，教会中所有服侍90%靠的是能力，靠的根本就不是恩赐。能力怎么来的呀？能力其实是你做多了你就有经验了，但往往是这90%，你做多有经验了。你就变得漫不经心，你就容易心态就跑偏了。所以这个就需要提醒我们，我们任何服侍的时候，都应该秉持着我们要对神好好交账的态度，要恐惧战兢。所以这个态度，你看这照片也不对啊，我们就画个叉。OK，好，下一个，第八种态度是服侍不是积累功德，而是弥补亏缺，还容易经常出现服侍的一个错误心态。就是觉得我服侍多了，我跟神亲，神就更亲近了，是吧？有人觉得说我服侍做的越多，好像我跟神更亲近了，然后神就不惩罚我了，对不对？就好像哪怕我没有灵修，我没有读经，但是我服侍啊，你看我一周我5天在教会，我每天都在做事啊，你看我是一个多么虔诚的人，我们多么属灵的人，其实是这样吗？觉得我这样的话，那神就不会惩罚我，因为我5天都在教会，那他跟马大有什么区别？对吧？跟马大什么区别？就好像很多人说我服侍做多了，就好像像佛教的积功德一样，我放生放多了，哎呀，那我在天上我之后功德多，是不是？那我稍微做一点坏事儿没事儿，因为我之前我攒的好事攒得多，是不是？我这个扣这个加分加的多，我扣一点分无所谓，那是这样吗？其实不是这样，服侍其实是让我们更加明白清晰，其实我们服侍是因为亏欠神太多了。我们服侍完全是因为亏欠的心理，就好像说，哪一个孩子去孝敬父母，他是单单因为父母供养我们上学，单单因为父母供养我们吃饭，说父母没有能力供养我们那天，那算了，我就不回馈你了，那你也不给我了，不继续给我了，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要继续给你呢？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来回馈父母的时候，是不是无论他们到老了，他们哪怕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慢慢在赡养他们，去提供帮，给为他们提供帮助，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亏欠他们的，对不对？这是孩子，觉得我们欠他的，我爱他，所以我们回馈他。同样，我们服侍对神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心理，这才是，他不是因为积攒功德呀，不是因为说我给我爸我买的这个东西多了，我可以到后来的时候。你就供养到我18岁，我就给你18岁，按照价格给你。回来之后再不理你，咱俩断绝父子关系了，那这是不对的，对吧？好，OK，所以这种大家看到烧香这种拜佛这种积攒功德是不对的。我们看下一种，服侍不是权力控制，他是以身作则。很多人在服侍的时候非常喜欢控制别人，所以说很多人他们服侍的时候没有把怜悯的心放在第一位。他们总是在服侍的时候辖制别人，大家见过吗？见过吧？很多人都说我想管你，你这没做，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我曾经见过一个姐妹哈，这个姐妹在教会服侍几十年了，她每次活动的时候指挥这个指挥那个，一直嚷嚷，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不要把那东西放在那儿。过来个人，来，过来个人，过来个人，把这东西抬走，就是这样，完全全程都是一直在指挥。然后呢，他累不累？他也很累。他说我怎么这么累？怎么没人理解我？但是呢，他也全程在一直指挥别人，别人更累，所有人必须围着他转，他一直在全程就是一直在发号施令，就是所有人的服侍必须配合他的服侍，他忙忙碌碌，别人也忙忙碌碌，这样的话就会让别人服侍起来很不舒服。我们看啊，彼得前书5章3节是这么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服侍是什么呀？服侍不是辖制别人，不是去管别人，去要求别人。服侍是你先要做，来做榜样。以前哈，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我在那教会聚过会。那个教会有一个奇怪现象，人人争当小组长。很奇怪哈，我们教会是人人不当小组长。 他们教会人人争当小组长。我当时想，这教会太属灵了，你看人人愿做主门徒，多好啊！后来我发现不是，他们是觉得小组长有权利，能管别人，所有人都想当。而我们教会为什么说，或者是很多教会为什么他们都不当小组长呢？因为他们觉得小组长太累了。小组长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安排各种服事，去帮关怀别人，去祷告。那我有那个时间，我出去跟别人聚会不好吗？我有那个时间，我出去去跟别人去休息一下不好吗？但我们小组长他真的是花时间花精力，但是那个教会却不是，他们觉得小组长有权利带着大家吆五喝六啊，这个指东指西。所以呢，那个教会就是他们那些人的心态，我觉得是偏离了服侍神的一个心态。其实，如果大家发现那些有权利的人在教会有权利的人，他们其实要清晰自己的权利不是自己的，他们的权利是神给的。同样，我们的牧师为什么权柄？小组长为什么权柄？区牧为什么权柄？因为他的权柄来自于神，他切记不可混淆，说他这个权柄是来自于自己。如果没有神的权柄，他其实什么都不是，知道吧？在教会中，你没有神的权柄，那你什么都不是。你没有爱心服侍神的话，没有爱心服侍弟兄姐妹的话，神不会给你这权柄。没有这个权柄的话，那你在教会谁会听你的？没有人会听你。同样，我们要有权柄的话，那就更应该要谦卑，更应该用去仁爱人嘛，神的仁爱嘛，去爱人，也更要去体谅别人的软弱，然后更不可滥用职权。很多人说啊，那既然我做到位了，我是不是可以领导别人？我可以是不是要求别人啊？那个时候，大家要体谅别人软弱呀。你不能说光你体谅，光你做的很多是很累，是你也可以要求别人，但是要大家照顾别人那些他们有需要的呀，照顾那些他们怎么想啊，他们是不是很疲惫啊？我们要照顾他们是不是能经受到像我们这样的疲惫，是不是灵命到我们这种程度才能去要求别人，是吧？这是所以是服侍的一个要求。OK，所以这种不对的。像这个羊哈，一个羊自己蹦过去，人家帮羊过去，这种服侍方式才是对的。好，最后一种服侍心态，就是服侍不是比较，它是彼此配搭。神给人恩赐不同，是吧？神给人很多不同的恩赐，在教会里的位置也不一样。虽然有些服侍看起来很光鲜、很亮丽，有些服侍看起来属世角度看起来很卑微，有些服侍是在聚光灯下。啊，比如说敬拜团，啊，敬拜团这个主领，或者是乐手，或者是前面的这个伴唱，或者是有些服饰是讲道，有些服饰是这个演戏，或有些服饰是怎么样，就这种。但有些服饰是默默的，哎，我怎么又掉线了？又掉线了是吧？这个今天的网很烂啊，sorry，OK，好，我继续啊，sorry，刚才网又断了。现在是现在录着吗？阿 Sir，OK OK，好，谢谢。说，比如说诗班、敬拜团，他们的服饰都很光鲜，因为在台上嘛。比如说像有一些导览啊，我们教会有导览啊，大家觉得哎呀，这个人你看在前面带着很多团，带着很多人走，看着好像很热情啊，很光鲜啊，好像有一些服饰就默默无闻。比如说像我们灯光影像，是不是？从来都是黑衣人，从来都躲在教会黑暗的角落里。这些人默默服侍，比如说，甚至我们还有指挥交通的，外面无论下雨、刮风、下雨、太阳烈晒，他们都是戴个大口罩、戴个大眼镜、戴个大帽子，在外面指挥交通。是谁我都看不出来，都不知道。但是他们就这样默默服侍啊。那这样服侍，他们有不同吗？没有不同。这种服侍和那种光鲜的，他们是一样的。我们之前讲过哈，但是。教会中却有很多人把这种服饰拍为三六九等，发现了吗？说有些服饰真的是很高级的服饰，有些服饰我不愿意去做，那个不是我能做的服饰，对吧？但是这种服饰中的鄙视链啊，这就是错误了。我们看哈《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13节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看到了吗？保罗说的非常清晰，我们每一个人配搭是配搭的，每个人恩赐不一样，就跟我们身体的器官一样， 你说有可能说我的手瞧不起我的胃吗？你说我的手瞧不起胃，那我的手能代替我的胃吗？那我代替你消化，不可能。胃瞧不起手，那胃不能做很多事情啊。你看身体上你少了哪个器官你能行？是吧？人家有人说是我好像少了个手，我少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这个好像还能活，但你发现他活得很艰辛啊。所以说我们身体上，我们要是少的话，你现在你说我现在少一个零件，少哪个？你肯定琢磨琢磨，我哪个零件不想少？所以哪个零件我们都是彼此配搭，功能都是互相相搭配的。同样教会也是，我们每一个部门、每一个服侍岗位都是彼此搭配的，每一个服侍岗位都是彼此成为支持。配搭，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成全圣徒。这个就是我们服侍的心态。我们不要比较，我们目的是彼此配搭。好，今天呢，这个是讲的是关于所有服侍，服侍从圣经上的分类，包括为什么要服侍，以及服侍的心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所有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会请我们的今天非常高兴把我们 Pamela 曲牧请到我们中间，然后为我们做一个服侍类的分享。但是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我们要，然后，让我们又请 Pamela 举目。好，我们祷告，至上全能者，我们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透过服事的这节课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服事心态。主啊，让我们摆上，我们是破碎的器皿，若没有你不在我们这个破碎的瓦器里，若没有你的权柄，我们的教会什么也不是。主啊，让我们以一种以爱心、仁爱的心去服侍弟兄姐妹，而不是想去辖制人，而不是去懈怠，而不是轻慢。让我们时刻要警醒，时刻要战兢。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每一个人在任何的服侍岗位上，不去排挤别人，不去歧视别人，因为主，我们彼此是肢体。求主你再次的去让我们在服侍中更加深深认识你，能更加深深得着你的心意，也被你触摸。感谢赞美的主保守以下所有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好，OK，我们现在请我们的 Pamela 曲牧来带我们做一个见证，谢谢。
谢谢 Norman。大家好，我是 Pamela。那可能你们不对我不是很熟，不过今天 Norman 想要请的不是我，是我先生。那我先生在教会有蛮多的一些服事，他就是像刚刚 Norman 有讲到敬拜团诗班。那刚好我们现在也是身兼区牧的责任。我觉得就是刚刚听完以后，在我们在简呃简简单来讲，我们在生命河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来到生命河，然后大概在12年的时候接了小组，所以开始做小组长，然后大概在3、4年前我们接了区牧，在这一段时间呢，我觉得大大小小的服侍好了，或者是做事，或者是怎么样跟同工配搭。对我来说是一个生命的历练。那举例来说，我先生的服侍有什么？你听他在唱歌，他就在隔壁唱歌。他有唱歌，他有敬拜团。然后每一年，如果你没有来过我们教会的 Christmas 的 show，他几乎也是在里面。那我觉得刚刚我们讲得很好，说你们觉得好像很光鲜，对不对？因为他可以在巨灯，在这个 spotlight 下面可以好像表演。那我简单讲一下这个 Christmas 的这个 production，每一年是怎么 go through 的。我先生已经去年是他的第十年，他是第十年跟教会配搭。我去年是第一年，我们大概是从6月开始准备剧本。所以剧本的时候就是跟一些编戏啊什么，我开始讨论这个构思，然后可以帮忙。大概在6月、7月、8月、9月的时候，我们大概一个月会聚一次。到9月的时候，这个 framework 就出来了。从9月开始到10月呢，我们的这个编剧他就进关，他就 shut off，他要把这个剧本全部写出来。所以在9月底以前，这个剧本已经完全写好，每一句。男主角、女主角什么怎么讲，他都写好了。OK，然后从10月1号呢，我们这个演员组，我们去年应该有8位左右，他们从10月1号一直到12月24号是没有放假的，就是每天在练、在背这个剧本，可能就是十几、20页这样子背背背背。那你们想说，哦，那这是演员组，我其实不是属于演员组，我是属于那个打杂组的，就是买便当啊，拿菜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我们这样的人，或就是等于是 support，大概有4、5个人。 然后在 AVL 方面大概有20位吧，我们可能差不多20位就是灯光，这个做后面的舞台，所以每一年你看到这个 Christmas 的 production，大概是50人到100人的童工，同心协力，从6月、7月一直11月到12月这样子，等于是付出。可是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做？圣经上面有讲说，你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我觉得在同工里面，在服侍这个里面，我第一次看到说，你是不是有回报？没有回报。可是，在里面的那个喜乐，我第一次，因为去年我是第一次参与，真的是蛮累。像那边讲说，哦，今天要开会，哦，我今天已经上班很累了，我真的不想来。可是，在里面我看到这一些大家肢体的配搭。去年我很感恩的是，因为我这个人很爱讲话，所以你可能等下10点半要把我 cut out。那刚好他们编剧就跟我说，我们今年需要找一些新的演员，那就叫我去找。那我很爱讲话，我就到处去找，我都到 New Wave 里面去找新的小朋友，因为他们去年我们你有没有发现都是比较年轻一点的演员，我就去 New Wave 门口，然后不认识的我就站在那边跟他们聊，我怎么聊？说今天有没有饭吃？中午要吃饭了，没有要吃饭的，有要便当的跟我走。我就这样子靠着便当抓了5个演员这样进来，然后跟这些因为就是跟这些年轻人相处了3、5个月以后，我跟他们的生命连接起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同工里面，在这个服侍里面，不是我得着，不是说我付出，而是我得着了更多。我跟这些年轻人有一些共识，然后有一些生命的交集，然后到现在我们变成很好的朋友。所以这是在 Mike 身上，他就是一些比其他的服饰，然后其他大大小小，什么贝恩啊、基金会啊，然后传承拉小提琴啊，这些就是有一次到牧师就说，你为什么今天又在这里？你不是上礼拜才服侍过？那就反正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恩赐有多少，我们就让神来使用。那我自己呢，是在我们接小组长以后，我就开始在教主日学。我其实教主日学一开始是一个很自私的意念，因为那时候我们带小组里面有8个孩子，8个里面都是男生，但那时候都是6年级，有孩子知道6年级男生有多难带，所以我自己小组里面有8个小男生，我不忍心让我自己的同工，每天活在这个水深火热中，所以我只好自己跳下去带，我一带大概就带了5年，然后那时候的 children，River Kids 一班是大概60个孩子。所以我从来没有带过 River Kids，然后一进去就是60个孩子，怎么讲呢？那时候我会觉得很害怕，可是有同工可以帮助我。我现在回想过来，我现在做的工作，我平常做，我需要很多 public speaking。我的 public speaking 是从 River Kids 里面帮助我的。你如果可以带60几个三四年级这么吵的孩子，下面再怎么 rowdy，你都不会怕了，所以你会没有办法想象说你在服侍的时候你会有一些这样的得着。然后River Kids 以后，我们后来就开始带 Youth，然后后来开始带一些 High School 的 Counselor。那当然是也是随着我的孩子长大，我们的服侍就有一点点变。那后来Pandemic 以后，整个教会有点就是成为 Shutdown 的这个形式。我很记得，大概是在2021年，我们开始准备回来了。回来以后，那时候全部的同工大概都打散了，因为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那个礼拜就是生命核心，我就说，我们现在需要导览的工作。刚刚我们讲到拿小旗子，对不对？然后我老公就在家里说，你那么爱讲话，教会那么熟，你要不要去？我说可以吗？他说教会还有一个地方你不认识的吗？结果好像也没有。就从那一个契机以后，我认识了 Norman。然后我就从拿着小旗子，然后开始做这一些比较不太一样的服饰。我做了导览，后来我跑去做了 usher，然后我也做了点心部。其实点心部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服饰，像 Norman 刚刚有讲什么什么，好像有等级。我觉得在服饰的国度里面没有什么等级，就是你觉得你今天想要做什么，你想要服侍神做。我在点心部里面，我最怕的什么是煮咖啡，因为我们教会咖啡是很有名的。如果大家一煮不好，就会大家说，诶，今天的咖啡好像稍浓了点，稍淡了点，会怎么样？可是，在点心部里面认识一些不同的一些弟兄姐妹，然后一起服侍，然后你看到大家在聚会完可以拿一点东西，可以一起交通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很好的。那还有一些什么别服侍，我们当然是小组长，然后区牧，然后去年我们接了一个更有趣的一个服侍，就是做飞扬的辅导，就是 Norman 跟 Serena 他们的辅导。 我跟我先生之前就是在二三十年前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教会的团契认识，在那时候的团契也有一个辅导，可是我又一直记得说，那时候我们的二十几岁，刚刚还没有结婚，刚进入的时候，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很怎么讲德高望重的一个角色，可是呢，他也扮演一个非常严肃，然后一个像一个 role model。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问他，要请教他，要怎么样这样？对他，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很亲近，可是是一个有点像 father figure、role figure。那我们那是一个很小的教会，我一直记得说，因为那时候我又刚信主，对我的影响很大。慢慢的，我们结婚了，离开了团契，然后自己的孩子以后，就比较没有这个样子的一个角色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存在。结果后来，感谢主认识 Norman 认识 Serena 以后，他们竟然说愿意请我们来做辅导。我说哇，我先生说你不要被人家辅导，就是倒下去这样，因为你不知道一不小心就把他倒下去。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服事的定义，你会觉得说好像你应该怎么做，但是神要你做的就是为他做工。所以我在去年一整年，我觉得在辅导他们的时候，他们也辅导了我很多。那我真的很得着的是，我刚刚讲说我去 New Wave 认识一些新的年轻人，我也在飞扬里面认识了很多就是讲中文的年轻人。那对我来说，去年亚诚牧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一直在讲的就是传承。我们教会太大，太多太多的新的朋友、旧的朋友、年轻朋友、老的朋友，可是我们一直没有做到这个传承，就是一个把这个使命交到下一代的这个传承。在去年的时候，我很高兴说，那跟我先生跟年轻人认识以后，我们把这个传承不是做到了，我把它连接起来了，让我们能够让这个教会真的变成一个大家庭，从不同的 generation、不同的服事的团队里面，我们可以 connect 起来。那我觉得刚刚还有讲到说服侍累不累？一定累。可是你怎么样可以不要累？你只要想到说你服侍的是神，你不是在做事。我觉得 Norman 刚刚讲得很好，我们在属事的工作上是拿到等价的交换。你今天拿到你的薪水，因为你觉得这个是 worth your time, worth your dedication。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其实就是一个世界的一个缩小灯，大家都有不同的恩赐，都有不同的做事的方法。可是我们在这里跟世界上最不一样的是，我们是为神做，我们是跟神同工，我们是很有荣幸的，可以跟他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我们好像是一定要proof 给别人看，说我可以这样子做。所以在有时候，在教会做事的时候，我常常会跟年轻人讲，服事不是做事，服事真的是去为耶稣洗脚。我觉得做到就是像今天，来把椅子弄好，可能把纸屑捡一捡，或者是就是跟早上跟大家说一个，哎，早安，你好，这个就已经是服事了。但是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如果你的心态是好像已经很累很 tired，或者是你的心态不对的话，那我都很常常跟他们讲说，你放下来，你自己跟神祷告。等你的心态对了，你知道你是坐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你再回来做，并不是说有什么奖赏，不是说，而是说，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神爱我们，神拣选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多好多棒，或是我们做多少，It is because who we are，我们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有一个机会跟他 connect，跟他连接，因为圣经也说，我们是像葡萄枝子一样，我们当可以跟他连接的时候，他的能力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上彰显。我觉得透过这几年，这么多不同的服饰以后，我真的是看到越服饰越喜乐，因为你在服饰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一些亮光，然后有很多不呃，就是其实讲难听点，得到最多是我，因为我在服饰里面，我自己会反而会很多很多可以 share。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我可以在主日学还来分享见证。我自己很少上主日学。既然 Norman 还可以就是邀请我，那刚好也是因为我先生忙，所以今天不好意思就轮到我。可是我觉得这种事情也是你从来不知道说你会不会这样做。但是若是有一天因为你的生命可以跟其他的人见证，那或许是我说的一句话，或是今天我们这一个契机，让你的生命也有一样的亮光，那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荣耀归给神。谢谢。
非常谢谢 Pamela 哈，其实 Pamela 和 Mike 夫妇呢，我认识 Mike 认得很久，我其实在6年前就一直跟 Mike 配搭，我们在一起在教会有一些活动，我还跟他去唱过 rap，对，虽然那次唱很失败哈，但是 Mike 别看我 Mike 他也是在很多光鲜的地方服侍，他其实背后呢也在为大家做饭食，比如说我们大活动去背后去默默的烤肉啊，去搬桌子，就准备板凳啊、椅子啊什么的，其实他们夫妻真的是在教会的各种地方。大大小小的服饰上都能看到他们身影，所以他一直是我们也是很，他在我们中间，我们都很欣慰。然后呢，我们其实也很感谢，也是我们觉得也是榜样，好吗？我谢谢 Pamela 和 Mike，谢谢。那我们想问一下线上的弟兄姐妹和我们现场弟兄姐妹们，刚才针对于就是今天讲的课是侍奉生活，以及刚才 Pamela 所分享的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问题的话，哈，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在线上的话，在我们 chat room 里面可以留言，好吗？我们可以等大家2分钟。阿 Sir 那边有人吗？有人问问题吗？啊，你问吧。就是在服侍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是吧？服侍的时候出现失误，那其实你觉得这个，你如果在工作中你出现了失误，你会怎么样？怎么办？在工作中出现失误，哈哈哈哈，OK，对，其实正常来说服侍也差不多了，因为我们都不是完人。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只要你心态对了，心态对了的话，我们就找出我们到底是这次到底是哪一个地方出现问题。自己的失误到底给多少人造成麻烦？OK，那我们就给人道个歉，是吧？我们承认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出现失误了，下次我们这个地方不再犯了。OK，我觉得其实为了保证下一次我们服侍顺利，变得更顺畅，我觉得这个之前的所有的这个经验是宝贵的经验。我们这样经验积累的话，在下次我们尽量避免。说会不会一定不会犯？那我不敢保证，但是我们尽量避免。其实我觉得这。或许是一个解决方法啊，不知道有没有解答到你。我们这一节课呢，哎，我们这一节课呢，其实这8节就结束了。然后呢，我们这一次有一个问卷调查，我把这个 link 发给大家，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帮我们来填写一下。我把这个 link 呢发在我们的 Zoom 的。Chat 里面啊，我发一个 Zoom Chat。邮件有收到吗？你们后续应该是会收到邮件，对，只要报名的都收到邮件。如果线上的弟兄姐妹，如果我要是说今天这个 link 打不开的话，哈，或者是今天没有办法填的话，后续的话，教会会从装备中心给大家每个人发一个这样的link，大家可以填一下。主要内容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其实就是对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反馈。我的鼠标哪去大概就是对这个课程的一个难度，包括经文解释，还有包括作业哈啊，我们这节课倒是没有留作业了，还有互动，还有包括这个一些细节的一些打分和一些评价，好吗？希望大家能那个如实填写，也算是给我们一些宝贵的一个意见。好，那线上还有弟兄姐妹回答，有些问题吗？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帮着回答；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这课上到这儿。